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礼拜五，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普京表示俄军可能在乌克兰长期作战，并讲出动用核武的时机，宣称他的政府寻求继续征服更多领土，但近日波兰总统杜达却表示最终俄军会战败，归还所有侵占土地，包含格鲁吉亚的领土。下面来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当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对发起一场二战以来最大的争端并不后悔，强调俄国政府只有在回应敌人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俄国拥有核手段但不会肆无忌惮地使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普京当众重申核武使用立场，强调核武将以自我保护为前提，普京正在使用俄国人权机构作为巩固政治权力的手段，其做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不符。莫斯科的主张已经引发邻国的强烈不满。波兰总统杜达本周访问格鲁吉亚，与该国总统一同强烈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杜达表示，俄国必须离开乌克兰的领土，归还占领地区，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在2008年损失的领土。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同日，腾讯军事报道，乌克兰利用一批旧的俄制无人机在改良后进行反击。乌克兰在短短两日内利用无人机空袭俄罗斯三座军事机场，其创新性思维造成俄国意想不到的打击和震慑。目前乌克兰正在通过大众筹资来建造百艘无人攻击舰，不排除未来还会对俄军的军港等设施进行打击。不过泽连斯基表示，7号俄军攻击乌东的库拉霍维，造成10多人丧生，受害的群体都是爱好和平的普通民众，而俄军的打击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则表示，基辅在今年冬季可能会面临缺水、缺电、缺少供暖的危险状态。基辅已经准备了500个供暖中心，但是仍然难以容纳整个市区的360万人。虽然危机还未有发生，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需要准备撤离。基辅当地的气温可能会低到零下15度，如果缺少供暖，这样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据《金融时报》称，目前北京的疫情迅速扩散，当地民众清空药局的退烧药和快筛剂，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防疫人员逃生事件，而各地方舱医院被纷纷拆除。下面来看报道。
有北京民众说，家中有小孩发高烧，所有药局都买不到退烧药。不仅如此，新冠病毒疫情指定医疗诊所亦爆满。北京医生直言，发烧门诊乱成一团，由于医护短缺，医院只好指派其他科的医生到发烧门诊轮班，每个人都连续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然后再返回换班。时评人秦鹏推文说，北京的医院人已经满了，最普遍的是发烧，不过低烧或两三日高烧问题不大的，但是人们还是害怕各种乱食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指出，新一波染疫潮将袭击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所受的影响最严重。当有大量的病毒传播时，就会给病毒充足的突变机会。秦鹏认为，现在仓皇撤退给老人和基础病人带来风险，他们本来应该建立一套系统，然后再有序撤离。实际上亦找人研究了，就是黄曼成那个录音透露的，但是因为不愿触动原有利益集团，最终没有实施医疗系统改造。另外，中共清零政策造成地方财政紧缺，如今疫情防控松绑，多地防疫人员失去工作或者拿不到薪资，估计因此而失业的人员超过1000万人。 网传视像显示，大批身着白色防护衣的大白在车站将要离开，有推友调侃，以后应该规定永不录用新冠期间所谓的志愿者和大白。而近日在湖北省一栋六层建筑的楼顶上，约九名大白话要跳楼逃生。还有视像显示，大白们拉横幅在武汉亲密医学检测所大门前讨要薪资。网友认为大白成了第一批大面积逃生的人。有人说这班大白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比较多的不稳定群体，等着看热闹吧。不仅如此，还出现大白开始互相举报，说今年核酸检测全是地方负担，地方根本没有付这笔费用。还有人说大白已成咩镬侠，到处都在捉人了，还敢在捞，睡醒没啊？网络作家姬先生说，这些大白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地迫害老百姓，现在轮到他们为讨生而跳楼，他们是这个制度的迫害者，亦是最终的受害者。此外，各地开始拆方舱医院，八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刚刚建了无奈的方舱亦被拆除，而济南方舱为了清仓，要阴性阳性的民众全部回家。有人总结说，三年了，终于开始抄西方疫情应对的作业，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丧心病狂地封控自己的百姓，更没有哪个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大冬天的十二月份，在一片混乱中突然宣布解封的。
八号，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国家安全机构有官员和有中资背景的公司签署警方通讯系统供应和维护合约，他誓言将彻查。七号，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对美国能源部提出强烈批评，因为这个部门拨款给有中共背景的微黄集团发展业务。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加国警方一份价值$500,000的防窃听无线电滤波系统合约，由中国海能达公司控股的加国企业新克雷科技拿下。海能达公司因为部分股权归中共政府所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亦引发中共可能借此获取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相关信息的担忧。杜鲁多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表示，政府必将确保加拿大不会单凭价格就同出价最低的投标者签署合约，然后让我们暴露在安全漏洞之下。另外，总部位于德州的微宏集团和通用汽车公司十月宣布收到了美国能源部提供的$2亿拨款，帮助他们在田纳西州建立一个新工厂，生产锂离子电池组件所需要的聚方酰胺隔膜。路透社报道，七号众议院科学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卢卡斯表示，微宏集团近80%的资产在中国，去年61%的收入来自中国。他比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的信中写道，比一家明知与中共有联系的公司拨款，引发了民众的严重担忧，能源部是否可以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免受中共剥削。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参议员巴拉索亦写信给格兰霍姆说，微宏集团与中共紧密相连，该拨款明显违背了总额为$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美国能源部则表示，微宏集团是一家美国电池公司，由于获得了这笔拨款，它不再需要依赖中国来建立制造设施，并且将允许微宏集团在国内建设隔膜生产厂。据美国八月批准的一项$4,300,000,000,000的气候法案，$7,500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要求更高的电池矿物和组件采购要求，旨在逐步淘汰来自中国等国的产品。
在乌克兰战事焦灼之际，中共军机仍在台海频繁挑衅。七号，中华民国国防部战规司长李世强表示，台湾已收到原定在明年交付的50枚 HARM 反雷达导弹，并提到这批改造型的规格 超出美国军方现役水平。下面来看报道。
相关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政府刚刚宣布第七次对台湾军售，规模为4亿2800万美元。相关提案进入国会，将在一个月之后生效。此外，美国国会议员还希望在下一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国防援助，计划5年内每年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外，还向台湾提供每年10亿美元规模的紧急防务援助。李世强表示，美国对台的武器交付进度大致正常。以当局向美国采购坚射刺针飞弹为例，美方答应在2025年前交付500枚，其中今年交付250枚，2025年应获250枚，进度一般只会提前，不会延后。唯一遭到拖延的项目是空军的 AGM-154C 的飞弹，原定2023年交付，但出于配合台湾采购 F-16C-D 战机整合的需要，将延至2025至2026年。此外，台湾订购的 TOW-2B 导弹原定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到货，但发货将略微推迟到明年，并在2024年完成。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呼吁，不应该因乌克兰战事而耽误美国对台军售。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表示，会尽一切努力争取更快的武器交付。美国国务院在7号表示，美国通过对台湾出售军备，可以帮助台方继续努力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做法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对此，台湾方面表示感谢。政府部门指出，美国的最新军售将帮助中华民国空军维持机队，应对未来的威胁，并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而亲中港媒南华早报在8号评论说，华盛顿计划增加对台军售的做法，导致美中关系面临的新考验。
白纸革命爆发后，7号中共发布10条进一步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规定。有民众认为这个是白纸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共警察依然在找参与白纸革命活动的年轻人进行秋后算账。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当局12月7号发布10条进一步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规定，首次明确将强制集中隔离改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居家隔离，宣称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但公布并未明确放弃动态清零。北京居民陈娟8号对本台表示，正是因为年轻人的努力，才导致今日的防疫政策有所放松，我内心是感谢的。前两日我们还吓到怕被拉去强制隔离，全中国人都欠他们一个感谢。陈娟表示，目前还有警察到学校和屋企找学生问话，并警告不要再参与集会活动，甚至有些学生被带走。他说大部分放回屋企了，亦有刑事拘留的，有一些几日没回来，他是行政拘留，我知道的差不多有40个。原北京律师赖建平指出，学生手举白纸表达诉求，8%属于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亦没有暴力，亦没有造成所谓重大的不良的或者有害的后果，相反他是有益社会的，所以你要从法律上来讲，肯定不构成犯罪，甚至连违法都谈不上，相反他们是真正的好公民，有公益感，有对社会的关心，对民生关注，表达他们基本的愿望，这个本来是一种善的、合法的、好的行为，假如在法制国家，肯定不可能形成牢狱之灾，不可能被判刑，甚至不可能被所谓的行政拘留。赖建平认为，中共的专制独裁体制将民意的表达政治化了，它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中共会认为年轻人是造反，是威胁到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就变成了一个反政府行为了。这种情况下， 中共不会深慈手软，亦不会网开一面。抗议事件发生后，黄圣新律师自愿为抗争者亲友提供免费法律咨询，随后陆续有律师加入，形成一个律师团队。目前黄圣新律师和其他参与的律师均被警方向本人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押。赖建平表示，这种免费律师咨询能够起到几大作用还有待观察，因为目前中国的维权律师本身的处境亦很艰难并具有危险。他呼吁海内外媒体大量报道这些敢于为了公共福祉而牺牲自我的年轻人的案例，向中共当局施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